欢迎大家收听 JA Talk， 我是梁杰。JA Talk 是 Swift JA 翻译组制作的一个程序员闲聊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talk.swift.jj， 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本期呢主题就是聊一聊我自己的2020年的一个总结。其实这期我之前在想要不要找一些嘉宾啊朋友过来一起聊，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好像这个主题也不太适合找其他人聊，就是如果找的话呢，就最后大家就变成自己说自己的事情嘛，其实也没有什么互相交流的必要性啊。所以我后来想了想，还是就说说我自己吧。然后大家可能今天听我的这个声音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哈，因为这次我是坐着录的，之前每次我都是站着录的，然后这次的话可能声音会小一点，坐着感觉不太好发力啊。但是今天刚吃完饭啊，就不太想站着了，就坐着录了。那在正式的开始我们这期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读一个听众的来信啊。给播客 JA Talk 的梁杰哥哥，哈哈，我还是哥哥。你好，我是来自辽宁省沈阳市同泽高中高一的学生。我从初三听 JA Talk， 每期都听，也在微博私信过我和雇佣道长。还记得当时答应你录节目，但是因为学业繁重呢，一直没有找到时间。在这先说一声抱歉啊，不用抱歉啊，没关系，上学学习最主要嘛。我对编程感兴趣是在初二的时候，在图书馆也借过书 Python 编程基础，读了好长时间，把最最最基本的语法弄明白了啊。挺好的。现在到了高中，虽然学习更累了，但是还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听得很开心。你要是不更新的话，我还会听往期节目，不听就难受，哈哈哈。现在我们高中有校本课，参加的就是 Python 编程。我的理想是考入华中科技大学的软件工程学院，毕业后想从事有关编程的工作，考研考博就以后再说。总之很喜欢你和你的节目，最后希望 JA Talk 越来越好，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同泽高中高一学生李正阳。收到这个听众的来信啊，挺高兴的。其实一直以来我之前也说过几次，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20多快30了嘛，作为90后来说，其实就对现在比较年轻一点的这些同学们啊，孩子们就很感兴趣，因为我们自己上学的时候这个环境，当时的一些想法跟现在的学生们来说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尤其是我比较好奇大家，比如说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各个行业的看法呀，就对于之后自己做什么的一些想法，我就很好奇，想知道，想更多的了解一下。所以之前也沟通过，就说好不容易啊发现这么一位很年轻的小听众，也不能叫小听众了，就很年轻的学生听众啊，就希望他之后有空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就聊什么都可以，聊自己比如说现在的，就比如现在大家都在玩什么呀，都在关注什么呀，然后之后想做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们之前聊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也提过嘛，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或者说高考完报志愿的时候，对于自己之后要做什么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更多的时候是比如说听父母啊，听一些亲戚朋友们的建议，然后根据目前的就业情况来做一个选择。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很多人选的都是商科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金融啊，金融，对，很多人选的是金融，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行业比较挣钱嘛。然后那个时候计算机还不那么的火，后来大概就是在我上大学期间，然后包括大学毕业一几年的时候，就计算机就非常非常的火。所以我估计可能现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吧，大家很多都会选 IT 或者 IT 相关的专业，这个也不是一个坏事啊。我自己是觉得 IT 这个行业，虽然你会看到很多人说特别累啊，天天加班什么的，这是肯定是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你也得看工资啊，是吧？咱们说实话，跟很多的传统行业比起来，就业的情况啊，工资啊，整个的收入还是确实要高不少，是一个机会吧，我是这么觉得。当然我不是说推荐大家去学，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或者说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可以翻一翻我们之前的这些节目，尤其是聊程序员啊，聊这些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做节目的方向啊，就是不是追求很高端很专业很深入啊，更多的是想聊一聊我们的真实的这些体验，这些想法啊，这些感受。最后呢还是也祝这个李同学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吧，然后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也说了你现在是高一嘛，其实我觉得时间还挺充足的。毕竟还有高二高三嘛，如果你充分的规划自己，好好的准备，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啊。希望你考上理想的大学，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 程序员啊，或者说你之后如果想做别的了，就是能在你想做的事情上成功。然后说我们这期的主题是这个2020年的总结。我录节目的今天是正好就是25号啊，就是圣诞节当天。大家听到的话可能会过几天吧，但应该会在2020年内发出来。总结这个东西其实最近的我的这些仅有的晚上的自由时间啊，基本都用在了玩桌游上面。然后一直都没有时间录啊，今天想了想提纲都写好了，还是录了吧。不录的话到了2021年又不想录了。关于总结这个事情啊，我先来一个高度的概括吧。对我自己来说呢 ,2020 年是忙碌的一年，是收获的一年，也是改变自己的一年。贯穿整年的疫情啊，除了心理上的压力，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呢，其实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在个别的事情上还比之前轻松了一些，就是因为在疫情之前呢，有一些事情可能要，比如说办手续啊什么的，要跑很多地方，那可能因为疫情，这些东西反而简化了。那我们去做的时候还稍微的轻松了一点。当然整体的这个压力和影响啊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可能因为我们今年正好生了孩子嘛，然后大家也知道带孩子的这个尤其是前面的一段时间，他也行动能力比较差，然后出门呢也不太方便，刚好赶上疫情我们也就在家待着了。所以说这一年下来呢，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属于是那种受影响不太大的人。当然还是希望疫情尽快过去啊，这个应该是所有人共同的愿望。下面讲具体的内容啊，这个我之前也想了想，就是总结这个事情吧，特别容易写成流水账。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太想听我讲今天我吃了什么是吧，昨天吃了什么，前天吃了什么。我也不是明星是吧，讲这些东西就浪费大家时间。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我就挑一些我今年觉得可以拿出来分享的东西吧。我的一些想法呀，我的一些改变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大家听完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价值，然后如果没有价值的话就当听个乐嘛，总比讲吃什么强是吧。刚才也说了嘛，今年对我来说其中一条就是收获的一年，但是收获和今年的一些小的成就呢其实我就不准备讲了，因为基本都是一些个人生活相关的东西，感觉讲出来就好像是在炫耀是吧，其实也没什么必要。总体来说就是我有一些虽然说孩子是前年生的吧，当然算到今年的话也算是一件大事儿，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大事儿也基本上今年都有了结果，或者说有了进展，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再往下的话呢，这个内容部分我准备分成几个大的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比较忙碌，当然这个忙碌主要就是聊孩子了。我知道大家有些听众呢对于孩子的话题不太感兴趣啊，大家就可以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章节的标签啊，就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说一说我今年的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然后第三个部分呢讲两个吧，就是今年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基本都是我的一些业余的习惯吧，业余也不能叫习惯，就是业余的爱好，大概就是这三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啊，就是忙碌啊，也可以说是带孩子。然后忙碌部分主要就是说带孩子。其实前面我们也录过几期节目嘛，讲孩子这件事情。我们的话呢就是从孩子出生啊，或者说从怀孕吧，一直到出生，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我们两个人在带孩子。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我们两个人去完成的。今年2020年因为是去年10月底生的，所以到今年其实就是刚刚一个多月嘛，就年初的时候就是一个月多一点。前半年呢每天就是忙孩子的吃喝拉撒啊，基本的生理需求。后半年的话呢，因为孩子他相对来说他的行动能力比较强了，就可以爬啦，可以站啦，可以到处滚来滚去啦，走来走去啊，扶着东西也可以来回走。而且呢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意识上有了很多的进展吧，就是慢慢就可以说慢慢懂点事儿了，不像前半年基本每天对这个孩子来说可能他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交互。所以后半年的话就有很多的精力是花在陪他上面，就陪他玩啊，然后陪他讲故事啊，看东西啊这些。然后另外就是他的行动能力强了之后呢，就需要随时的注意他是不是安全。虽然说也会做很多的防护吧，但是就是你肯定是希望他尽量去接触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嘛，那在这种时候还是要注意他的安全。 然后再有一些零碎的时间就是我可能就过一段时间就会蹦出来一个想法，然后我就会就是我说跟孩子相关的啊，就可能是他之后5年10年用上的东西，然后或者说教育相关的东西，就可能我哎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讲了讲学区房，然后我就去搜搜这些东西，明天看了一篇文章讲了讲课外班，我就再去搜一搜，就是反正就是这些小的一些话题，就慢慢把这些找到的东西都积累下来，那可能之后都会用到。这个地方就可以讲一个小事儿哈，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如果你有孩子之后呢，很大可能性你至少是加了一个什么妈妈群啊，或者父母交流父母群啊什么。但这个前几天和我老婆还聊这个事儿，就是好像没怎么见到爸爸群，这些基本上都是妈妈群，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爸爸们可能这个不太愿意建一个群来沟通吧，啊，反正这还挺有意思。然后前段时间就是在我们这边的这个妈妈群里面呢，他们就我没有加进去啊，因为妈妈群他们就只有妈妈才可以加。然后我老婆给我讲，就说他们这边会讨论一个叫这个 bully 的问题。bully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说的这个霸凌啊，就是你上学的时候被欺负，是吧？bully 这个呢，他们其实讲的也都是一些没有到那种很夸张的程度，但是也是比如说，哎呀，这个小朋友们啊，同学们啊，可能就打你孩子两下呀，哎什么的，就反正就是你可能觉得好像不太舒服啊什么的，啊，他们就在讨论说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孩子要怎么去应对。但这个不是我今天想讨论的重点哈，我其实想说的是，当时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老婆跟我说了嘛，其实然后我就跟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也考虑过类似的事情，然后正好结合我之前研究这些课外班的一些东西，我当时就也是给孩子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可能的课外班的一些选项，就是跟这个身体素质相关的，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这些战斗类的课程是吧？什么跆拳道啊、柔道啊、这个空手道、乱七八糟道吧，一堆道。因为我是之前有段时间突然想到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去把我首先是研究了一下，就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你比如说空手道和跆拳道有什么区别？空手道和柔道有什么区别？然后什么泰拳呀、啊、什么，就是我基本把大家这个浅显易懂的这个讲解都看了一遍，然后自己心里就有了一个概念。就比如说这个，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哈，这也是我就是作为一个就是非常非常业余的人，然后我看了一些大家的讨论得出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指导我行为的一个结论。简单说可能就说这个跆拳道是比较重视腿部的动作，然后它可能会相当于是一个比较打基础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像什么柔道这些，可能就更注重的是一些防守性的技巧上的东西，它可能就对于硬性的素质就不是特别的要求。类似这种东西吧，就我总结了很多，然后我自己也结合了我们本地有的一些，可以去上这种课外班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上一个东西，它可能本地没有，或者说没有特别合适的，或者说人家只招收，比如说12岁以上的，对吧？那你的孩子可能比较小就去不了。我基本也都做了一个统计。然后包括这个能打不能打的问题啊，其实，也不展开说了。反正总结下来就是，每个这种武术流派吧，它都是有这个偏向实战的和偏向怎么讲偏向表演的。如果它是有偏向实战的类别，那大家选择的话呢，可能对孩子来说，他就确实会有一些。就是我其实不是说把他想训练成一个什么一个打10个这种是吧？但是我更多的就是说，你有一个锻炼的概念，你有一个这种实战练习对抗的一个经验，其实对于你的反应能力啊，对于你就真正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可能你能选择的方式就会多一些。那比如说，孩子去上学了，有的时候人家也不是说特别的故意的去霸凌你，但可能人就哎过来连玩带什么给你一拳，那你要是说你胆小什么，你可能就哭啦，你就害怕啦，然后回来之后找家长。其实你说我们作为家长，有时候也真的是不太好处理，你去报警，你去干嘛呢？人就觉得你小题大做是吧？但是你要不管呢，孩子又确实是不开心。哎，那可能你要是有对抗，你身体素质还可以，哎，那他跟你打打闹闹，你也就跟他打打闹闹，你给他来一拳来一脚的，就这不也就过去了嘛，是吧？当然这个有可能只是我的猜测，有我的想象，因为我也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只能说我的想法就是说，孩子多去做一些锻炼，那你最起码也当一个课外活动，当一个体育上的锻炼也没有坏处嘛。当然，这个稍微展开了一点，其实想说的是，我只是举了一个这个课外的这种，武术什么相关的这种一个例子。但其实呢，对于孩子的这个各种东西啊，比如说音乐、美术、各种课外活动， 我基本上我自己能想到的就是都做了一些这种初步的研究啊，研究什么呢？就比如说是有没有必要，然后如果有的话呢，什么年龄开始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学钢琴，可能你要至少可能要6岁左右是吧？除非你是天才或者有天赋啊。然后可能你学画画的话，有一些简单的可以早一点，有一些像那种什么油画什么，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它用到的这些颜料是有毒性的，那它可能要到12岁以上。就基本上这些东西我都做了一些研究调研。啊，然后最后就是说本地有没有合适的这种机构或者场地呢，这些都做一个判断。因为有了这种信息之后，其实我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规划，比如说年龄段的不同年龄段它可以做什么事儿。听到这儿哈，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标准的这种望子成龙型家长是吧，就是孩子还才1岁多就已经给他规划到了10几岁学什么学什么，就恨不得天天让他学习。嗯，当然首先我不否认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应该没有家长不是望子成龙的是吧，你不可能期望着他过不好，不可能期望他失败。嗯，但是我做的这些事儿啊，做的这些研究什么的，就与其说是希望孩子变得特别优秀，不如说就是不想让自己后悔。啊，因为说实话就是我是真的不那么的在乎孩子能不能上名校，能不能考第一名。其实这些，因为大家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其实我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兴趣啊活动相关的。至于说他真的学习成绩上怎么样，我还起码现在我可以说我真的不太关心。我更在乎的是说等他长大以后，等他到了20岁30岁啊，或者说等到我将来就是我自己要死的时候，那我回顾我这一辈子，我带孩子的这一辈子，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作为父母呢，我自己已经尽力了，对吧？就我没有说很多事情可能我20年之后回想起来说，哎呀，我当时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可能是不是我的孩子就会不一样。嗯，我就是希望做到这一点，就是说我到时候回顾，我可以说我不后悔，对吧？我自己认为我自己做的还是可以的。这里要说的就是说我所说的尽力啊，不是用孩子的优秀或者成功来评判，更多就是我做好我自己能做的，然后他的部分呢，很多东西其实是他自己要去做的，那他做好做不好就我无所谓，反正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去培养你是吧。啊，我把我这个挣的钱都给你，你要就混的啥也不是，那你怪不了我是吧。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心情。总之就是说，那我生了你我负好责任啊，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去做决定。因为这正好就说到孩子教育了嘛，当然我说的是这个比较广义的教育啊，不是说仅仅指他的这个成绩。嗯，孩子教育其实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一年吧，啊，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东西，然后做了一些筛选啊，做了一些，看了很多大家的这些反馈评论，然后我读了3本就是孩子教育相关的书。那这里说的还是说不是说学习成绩教育，而是说你怎么和孩子去沟通，然后怎么去解决一些和孩子面临的问题。这个在这儿我就不展开说了，我会把3本书的书名放在我们的文字部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读一读，就书都不是特别厚，其实读起来会很快。然后内容其实我也整理了一个大纲，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来说啊，然后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单独录一期来聊一聊。嗯，其实也不是说聊内容，就更多的是想聊一聊读书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我在读的过程中，我并不是说我是一个读书专家给大家来讲，而是说我读的过程中其实我就会感觉到，哦，原来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怎么去理解这些书，然后你怎么去把他的，就说他写一本书，他其实是把自己脑子里想的一个东西给你表达出来，那你去看的时候其实是你有点像是通过他的文字把他想说的那个东西给他复现出来，给他重现出来。如果说你只是读他表面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可能就会漏到一些东西，然后也可能你没有办法把那个完整的他的那个想法那个体系给他构建出来，这样的话读起来可能就是说收获会少一点。好，这个就放到后面再说了，希望我能录吧，就想想觉得还比较麻烦。今年我儿子也是1岁了嘛，1岁之后呢，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在带孩子的这件事上呢，就越来越没有现成的材料或者说标准可以参考。因为作为新生儿来说啊，因为就是之前我也提到过，美国有一个那个育儿百科，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它里面写了很多很多的注意事项，写了很多的很多东西的讲解，然后很多东西的参考。作为一个新手父母呢，你从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但是这些大部分都是针对新生儿， 再往后啊，就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没有什么标准可以拿来参考。面对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和思考方法，你很难说有一个权威的这个来源，然后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是对的。你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个事情就很火嘛，就是国内发生的，就一个孩子在商场里面偷东西，然后他的妈妈就报警，这个当时就引起了很大争议啊，大家可能还有印象。这个事儿我其实不想讨论啊，就是我只是拿出来当一个例子，就说，比如说你将来的你孩子在商店偷了东西，遇到了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对吧？你是说报警，还是说你偷偷的把东西还回去，还是说你怎么去跟孩子解释这件事情？其实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后应该怎么做呢？没有人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你去搜，你去看，你会看到，可能你会看到100种讨论，你会看到100篇文章来告诉你怎么做。但是你看完之后真的就知道怎么做了吗？可能也不是。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当然我现在也只是想法，因为我还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啊。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个废话，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除了，就你说同卵双胞胎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啊。基因上一样，但是他的可能习惯上是不一样。那作为孩子的父母啊，就我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除了他自己以外，我们应该是最了解他的人。所以怎么跟孩子去有效的沟通，什么时候你应该比较严格的去给他规定一些东西，什么时候你应该适当的去忽略他的一些错误，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要根据孩子的特点来决定的。你能教育好一个孩子，其实不代表你能教育好其他孩子，这个事情是不能，就是没有办法去推广。所以说我认为啊，就是你想把这个孩子教育好，让他成为一个就比较你理想中的这个人的话，其实是需要你长时间的和孩子相处。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真正的去尊重他，然后你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对待，而不是当成一个宠物或者说是一个你的东西。因为我就感觉到哈，就是或者说我观察到，其实有一些父母是他对待孩子的态度，其实是他可能嘴上不会这么说哈，但其实他的态度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孩子能做不能做一件事，更多时候是他不是说这件事应不应该做或者适不适合做，而是说看父母的心情。就父母高兴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对的，都可以。然后父母不高兴的时候，你做什么事他都是错的。这种其实你想反过来就会给孩子建立起来一个错误的这种观念。那他将来怎么去判断这些事情该做不该做，怎么去思考自己的行为，其实都会有很大的问题。那这里当然这里我也就是说一些这种比较虚的东西啊，就是大家如果说自己有孩子的话呢，可以多思考思考。我是觉得作为父母哈，你应该是那个最了解你孩子的人，你也是应该是那个能和其他所有人比起来，你应该是更能解决他的问题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好这样的一个角色吧，当然这也是我自己努力的一个方向。最后就说生孩子这件事呢，是人的本能，是吧？是人基因里面的本能，但是当好父母啊，真的是需要学习的。而且这个学习过程其实往往是比大多数人想的要难，这就是我短短的带孩子的过程中的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当父母很简单，但是当好父母真的是很难。孩子部分就说这么多吧，然后再往下说的话，这期又都是育儿了，是吧？下面就进入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想说一说我自己在2020这一年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呢，我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吧。第一类呢，是说我对于社交，或者说广义一点说呢，就是我自己对于互联网的一个态度的变化。第二类呢，是发生在我自己啊，或者说我们家庭上面的，就是和健康相关的一个变化。先说第一个变化，对于互联网的或者社交的态度。这一类变化呢，又要分成两类啊，二叉树是吧？再分成两类来说呢，第一类就是对于接收信息的变化，然后第二类是针对人的变化，就是互联网上的人的变化。我先说接收信息。什么叫接收信息呢？就比如说你逛论坛，比如说你刷社交媒体，比如说你看各种短视频呢，就我定义就这些都叫接收信息。关于这类事情，我的变化是说尽可能的不去做。就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哈，当你拿起来手机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除了你有必须要做的事，比如说你现在要扫码，比如说你现在要什么 支付刷脸什么的，就是当你就是没有目的拿起手机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去点开一个 app， 然后你就随便刷新一下，可能也没有刷新出来什么东西，或者说有，那你滑一滑然后把它关掉，就是你可能会一天当中会有很多次重复这样的过程。我自己就是这样。然后我自认为其实我不算是一个重度的社交网络用户，但即使我不是重度的用户，我关注到就是我自己在去下意识的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我会觉得很不爽。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个过程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它与其说你是在看一些新的东西，不如说你是一个习惯，就是一个机械式的行为。就我就会认为，我就会感觉我自己像变成了一个程序一样，就是我的程序就是 if 我拿起手机，对吧， then 我就点开微博，然后往下拉一下，就很多时候就没有东西，就是拉一下然后没有啊，关掉，就这样。所以今年呢，我自己的一个变化就是把这种刷这个信息的时间呢减到最少，然后每次拿起手机的时候，当我就是下意识要去点那个图标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尽量的提醒自己先停一下，我就想说我是不是真的要点，我确定要点吗？如果我只是说浪费时间，比如说我现在有五分钟，可能我没有什么事儿干，如果我只是浪费时间去做这个事儿的话，那我就把它换成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去听几分钟英语，比如说我看一会儿电子书，看一会儿电子版的这个订阅的各种杂志什么。对，这就是我第一个变化哈，就是减少使用这些，或者说减少这种机械式的刷信息的行为。然后第二个互联网相关的变化，就是针对互联网上的人。这个变化其实很简单，我的变化就是说我不会再去主动的关注其他人对我的评论。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之前因为我做这个 JTalk 嘛，可能我就有的时候啊，我自己就会去搜 JTalk， 然后我就比如说我去 Google 或者百度上搜 JTalk， 我想看看大家都说啥。有的时候呢，我就会看这个我们苹果 Apple Podcast 上面的评论，然后后来出了小宇宙嘛，然后小宇宙上面评论好像会多一点，我有时候就会去小宇宙上面看评论。但是现在啊，这些事我都不做了，除非有人主动的给我反馈，比如说加了我微信之后跟我说，比如说哎，你这个节目建议你做一些什么话题，或者说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除非大家在这种渠道反馈，或者说在听众群里面聊天被我看到，其他的我就都不会去主动去看了。这个行为哈，就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是吧，大家觉得至于吗？哪怕有人说负面的，这好像也不是一个什么大事是吧，毕竟你也不是明星是吧，我们的节目听众也不多。但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我的感受了。假设我们有1000个听众，就长期的听众，那这个数字应该差不多还是有。那么好，我们有1000个听众，我发一期节目，你觉得这1000个人里面，大家每个人都会喜欢听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这里面可能这一期啊，比如说有100个人是不喜欢的，然后这100个人呢，或者说不感兴趣啊，那这100个人里可能有10个人就很不喜欢这一期。那这10个人里呢，最后有一个人就会发一条评论来骂我，或者说啊讽刺我，或者说就说类似的非常负面的话，就没有就是非建设性的意见。总之就是说他听完之后他就一定要告诉我说，你这期我听完之后我很不爽，我很不喜欢。那这只是一期对吧，那你想我每次发的时候，那这个过程都会重复一遍。大家可能还是会说哈，你说那你发一次只有一个人骂你，这个你怎么没看到那999个人还支持你对吧，这个其实也有道理。但是实际情况是呢，首先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大家不会去，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的话，其实你往往是不会去评论或者打分，也或者说是发出来。当然我看到很多有一些人是评论了的，有一些人是发了的，但其实大部分人是不会做这件事儿。不过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大家做的不好，这个我觉得很正常，我自己也是这样。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人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就相比起别人夸你，你就是会更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想一想，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或者工作的时候，别人夸你的时候可能你第二天就忘了，或者说很快就忘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批评了你，说你做的不好，说你什么什么事做的很差，这个事情你就会记很长时间。就可能你现在过了2年你还记得说你入职之后领导第一次骂你他说了你什么，就你可能还会记着，对吧？就这个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客观来说我当然明白不喜欢节目不喜欢我的人肯定是少数， 但是每次看到这个批评的时候，或者看到别人说很不好的话的时候，我自己也一样很不爽，是吧？我也不是不接受批评，就大家提出问题、提出建议，就说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啊，这个我都觉得很好，我都很感谢大家。但是有一些人就很不讲理，或者说就是他就是听完之后很不爽。我就是要告诉你很不爽，我不是说你做的不好或者什么，就是你说的东西我就不认同，我就不爽，我就要反驳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前段时间聊生孩子的节目就有过一次这个事儿，然后当时我在下一期节目里还说了一次，是吧？这个是大家如果没听过就算了，反正当时是有这么一次这个事儿。然后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那一次的那件事儿，让我之后就彻底的下决定，就我把小宇宙也删掉了，然后我也再也不去看节目的评论，我就不光是小宇宙，就是 podcast 或者什么，我到从那件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评论，我也再也不去搜这些 talk。当然我不是说是什么啊，我好委屈啊，什么你们就天天说，哎，这个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就是你发也是你的自由，是吧？那我不看也是我的自由，这个没关系的。我只是觉得说看这些东西就很影响我的心情，就是很浪费时间。可能我今天无意中点开小宇宙，然后我看到有一条这个评论，然后我这三天都很难受，我就一直在，我就时不时的我就想起来说，他为什么要那样说呀？就是他不喜欢听，可以走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然后我这三天就特别郁闷，然后呢，我下一次看到小宇宙那个图标的时候，我就发自内心的不想点。有人发评论，然后可能收到动态说你有时效性评论，我就很害怕，我就点开之后会不会有人又说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情？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我就再也不看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反正你愿意骂我就骂我，对吧？没关系，然后你愿意支持我就支持我，但是我不想在这个世上浪费我自己的时间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到这儿就想起来说，之前我忘了从哪看到过一个说法，就说你是永远不可能去改变一个成年人的想法的啊。当然可能现在就是孩子的想法也没那么容易改变了，就是以前吧，就成年人的想法你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我说很多东西啊，其实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这一点，就是我不想去尝试说服任何人，然后我也不想跟大家辩论，我觉得没有意义。辩论的结果永远不会是一方被另一方说服啊。这么多年吧，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评论啊、吵架呀，也基本都是这样。就你很少会见到说谁把谁辩赢了，是吧？谁认输了，基本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没必要吧，又浪费时间又没有结果，所以我就干脆就不看了。做 JTalk 真的就是纯兴趣，我是一分钱都赚不到，真的是一分钱都赚不到啊！大家其实大家每次点击，我自己还倒贴流量钱，这流量都是要付费的，这 CDN 是要付费的啊！所以就大家喜欢听的话就继续听，然后不喜欢听你就走吧，是吧？关掉。上面说的这个两条就是我今年整体对于互联网的一个态度，总结下来就是觉得无效的信息太多，然后喜欢抬杠的人太多，挺没意思的，我就不想在这事情上浪费时间。然后接下来说一说今年第二类变化，就是健康。首先呢，是在儿子的帮助下，打引号的帮助，今年我们全家都彻底实现了早睡早起。现在我们的这个作息就是每天基本都是十点左右，十点多睡觉，最晚不会超过十一点，一般就十点到十点半就入睡啊，不是说准备洗漱睡觉，是入睡。然后早晨呢，我们基本七点之前就起床，啊，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其实很简单啊，因为我儿子就是每天七点准时醒，也不能说准时吧，就是只会早不会晚，就比如说六点半、六点四十，但是不会晚到八点，就是他，所以他这个时候一定会醒。那他醒了之后呢，就我们也就肯定要醒，不可能再睡了。所以我们有了早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往回推，我们晚上也要早睡啊，不然的话这一整天就都会比较没有精力。作为一个90后是吧，今天能规律的十点多睡觉应该还挺少见的。前面我们有一期聊职业病嘛，当时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我自己的后背，就颈椎往后那一块啊，就是常年的不舒服。然后今年我坚持下来的一个习惯就是隔一天我会做一次有氧运动。这个有氧我做的就是 Keep 里面那个，它全名叫有氧操全身燃动，燃是燃烧的燃，然后括号就是它是怀旧版，因为之前啊这个之前是就叫全身燃动，然后后面它出了一个新版，所以它把 之前那个老版就变成了怀旧版。我比较熟悉这个，所以我就一直用这个。这个虽然它叫有氧操是吧，但其实它的运动量不小，大家如果跟着做一遍就知道了，就还是挺累的。当然啊，这个我隔两天，就是我隔一天做一次，也就是说两天练一次是吧。这个运动量你要正常来说的话肯定还是不够的。但是呢，和我自己之前就几乎完全不运动比起来也算一个进步。坚持这么长时间下来之后呢，就我的后背的状态当然也没有说彻底恢复变好，但是呢也没有继续恶化，基本就是保持一个平衡，就是不练的那天呢就会加重一点，然后练那天呢就会好一点，然后大概就是在一个我还能承受的这个程度内。另外就是这个有氧运动结合我们这一年的整个这个早睡早起，感觉我自己的精力上也好了一些。之前我记得尤其是刚毕业在350工作的时候，虽然说可以午休啊，但你也知道，就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就你在公司其实午休很难睡着，哪怕你弄一个那种折叠床什么的，戴个眼罩，反正就是很难睡着，虽然说你身体上是累的。然后之前在350的时候，就是中午啊凑合休息一下，基本到下午四五点就进入一个特别状态差的时候，就感觉很没精神，然后什么也不想做，脑子也累，身体也累，就那种状态。所以说再回过头来说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我就觉得这一年下来整体的精神还是好了很多啊。然后明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间了，就我准备把运动强度再加大。当然我的目的不是健身啊，我的目的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健康比较有精力的一个状态。健康相关的变化呢，最后就是说今年我们全家的饮食习惯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说归功于我儿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半岁之后一般就要开始吃辅食嘛，然后吃辅食的话其实你就需要去了解很多营养学的知识，他需要吃什么补充什么，然后他要吃什么量，就大概是这些。然后你了解了很多之后啊，其实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把这个知识就会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大人的这个饮食上面。我可以先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具体做了什么改变啊，然后我再说一说我对于这种饮食健康的一些想法。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主要的变化其实就是控制红肉的摄入，以及每天晚上固定的吃这个蔬菜沙拉。红肉主要指的就是猪肉牛肉羊肉啊，这三个就叫红肉。这个红肉相关的研究和文章还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看。简单来说吧，就是按照我是北方人哈，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北方人的吃法，其实红肉的量就是远远超出推荐的健康标准。可以想一下每天吃多少啊，其实远远超标的。他们这个目前的普遍的建议一般是说一天要吃二两以内啊，一两是50克嘛，二两就是100克。所以你想想100克肉，这个真的没多少，可能你吃两口就没有了，这一天就吃这么多。还有一些建议就是说一周不要吃超过3次，所以你就想想就是一周吃3次，每次是2两肉，红肉啊红肉啊，大家想就这个基本上我们北方人吃一个纯肉的菜就超标了，比如说我炖一个什么牛肉羊肉，这一顿我就超了，就不用说吃3天了。为什么红肉要控制呢？这个我不在这儿详细讲了，我把一篇比较权威的文章放到文字部分，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是这个网站叫 Healthline， 就是健康热线，反正健康线，反正就是健康相关。它是一个相对还比较权威的网站，然后他们会把如果有这个引用的话，他们会把论文的一些信息都放在里面，所以他们给出的东西是相对比较权威的。简单来说吧，就是红肉它吃太多了不健康，这就是结论。然后呢，再就是说我们每天晚上现在就是固定每天晚上我和我老婆都是吃沙拉。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就也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按照中餐的吃法，其实每天下来这个蔬菜种类和量都不太够。大家也是可以想一想，其实你真的有的时候一天下来你吃不了多少蔬菜，你大部分都是主食或者肉什么的。但你看就是各国的这个饮食指南，包括中国也有，就各国基本都有饮食指南，它里面基本都会强调说每天你的蔬菜水果是要达到一定的比例的，达到一定的量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相关的信息，然后你根据你每天的吃的这些量吃的这些种类来对比一下，看看你可能有些结构上需要做一些调整。 然后蔬菜这个呢，我们自己就吃的很少嘛，然后我就想了想说，怎么能增加蔬菜？最后想来想去，就还是蔬菜沙拉最简单。那首先它最健康嘛，因为你没有任何烹饪过程。炒菜这种方式其实挺不健康的。然后那你要加，你比如说拌个凉菜，其实你也要焯水，然后你要菜里面要加各种调味料，其实也不那么健康。就你和纯沙拉比，肯定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就说那就吃沙拉吧。但是啊，这个纯的蔬菜沙拉是真的很难吃，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爱吃吧？就你可能能接受，但是你说爱吃，它就是没有红烧肉好吃，是吧？必须得承认这一点。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也考虑了很多嘛，就是如果说你像老外一样，他们加很多的沙拉的各种酱，千岛酱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酱，就但是其实这个酱本身就不健康。我记得我之前看小高姐的视频做过一个。它那个是什么酱？蛋黄酱好像是，就是你看可以，大家可以看，虽然这个酱叫蛋黄酱，但是这个酱里绝大部分成分是油，那其他的很多酱也都是一样的，就这个酱本身就不健康，所以不是很建议大家去用酱来调味。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在这个沙拉里面加一些坚果，就我会买那种混合型的坚果，然后放进去。这样的话，你吃起来就会比较能接受，因为坚果它相对来说比较香，然后它那个干和脆的口感和沙拉的这种就是吃蔬菜那种，有点湿，然后有点什么的那种，就还能中和一下。有了坚果之后嘛，就坚果和蔬菜，这样每天坚果也可以补充一点，这个还整体的营养也更丰富一点。不过一般来说啊，这个纯蔬菜你可能会吃不饱，就是你吃的时候觉得吃得很饱，然后到你晚上10点11点睡觉的时候你就开始饿，所以我们一般晚上就会。蔬菜加上2片全麦面包，这里可以提一下，就是米饭的重金属污染其实也是挺普遍的，这个现在很大程度上和产地也没有关系了，就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吧。面食会稍微好一点儿，这个就不展开说了。最后再说一下烹饪方法，就吃什么很重要，然后怎么吃也很重要。烹饪方法这个大家基本上应该也听到过吧，就是说高温烹饪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比如说煎、炸、炙烤、爆炒，这些高温烹饪是非常非常不健康。这些就是能少吃就少吃，然后你如果能去蒸或者去煮，可能就相对来说还好一些。如果说你一定要炒菜的话呢，尽量这个油啊，就不要把它烧到冒烟，因为当你把油烧到冒烟的时候，其实就是太温度已经过高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在饮食上面的一个改变啊。我们就持续这么做，大概也有2、3个月或者3、4个月吧，差不多3个月左右。那在这段时间改变了这个习惯之后，我们两个人吧，就是有一些感受啊，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说，吃蔬菜多了之后，如果说你之前有一些，比如说啊便秘啊或者大便不太通畅的这种情况的话，吃蔬菜是能比较明显的改善的。这个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文章啊、研究啊都有提过这件事儿。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第二个就是说，我自己其实体重还降了一些，不能说很多，因为我没有专门的去少吃啊，去专门的去减肥，但我就是今年日常的有一些锻炼，有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在饮食上我们做这些改变，然后整体下来，好像上次称是轻了个5、6斤吧，就不是很夸张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吧，就是起码我。做这种小的改变，那么我就能瘦一点。那如果明年我再更多的去锻炼的话，那更加的去健康，我相信这个体重也会很快的减下去啊。希望是这样。然后第三个变化就是，我们改变了这个习惯之后，其实就会发现说，你的整个人的，比如说你的肠胃啊，就会比较舒服。不光是说吃完，因为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吃那种。大鱼大肉啊，很油腻、很什么的菜的时候，就你吃的时候当然很香，但你吃完之后，比如说中午吃，你可能到下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反酸啊，有点觉得肚子好像不那么的舒服，或者说，比如说你吃辣的之后，可能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平时经常这样吃呢，这种就是你总是会有点不舒服，其实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习惯了，就你不认为这是一个事儿。但你像我自己就属于，我们都属于这个肠胃比较敏感啊，就是吃不太对就会拉肚子什么的。然后我们。晚上开始吃蔬菜之后呢，其实吃的时候很痛苦，不喜欢吃。但吃完之后，在晚上，甚至说到第二天，你就能感觉到你肚子里是比较不能叫舒服，就是很平静，就是没什么感觉。 这个事情本身是不太明显的，但是呢，比如说偶尔我们会吃一次火锅，我们也所以我就说我们不是那种特别严格的什么都不吃啊，就是还是吃，只是说减少频率。然后偶尔我们吃一次这个辣的火锅，中午吃完之后，下午到第二天，就这个肚子就会挺明显的不太舒服，包括经常想去厕所呀，经常啊就觉得肚子里那种火烧火燎的。然后有的时候吃别的也是一样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肚子没有感觉了之后，你再吃这种对它刺激性比较大的，然后你就会意识到说，哦，原来不舒服的时候其实还挺不舒服的。而当这每当这个时候，就这个是我和我老婆都有比较明显的感觉啊，就我们就觉得说，好像还是更想吃菜一点。就毕竟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是自己真的难受，所以我们就也就在调整，包括说火锅可能之后我们就会尽量吃那种不辣的。那不辣的肯定是没那么好吃啊，但是所以就回到那个问题了嘛，你是想吃的时间长一点，还是你想就大家自己可以自己衡量一下。这第三个变化哈。其他的我倒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了，可能要因为这种饮食习惯的改变，它的一个影响都是长期的嘛，就你会看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饮食习惯，它的危害也是长期的，然后那你改过来之后它的好处也是长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之后再有更明显的一些变化。但这个也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吃改变饮食的话，可能还是要和其他东西结合起来，包括作息，包括你的锻炼这些东西。因为你像我们晚上吃菜，就刚才也说了，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会饿。因为你哪怕吃一斤菜，就你看着那一大碗的那个蔬菜沙拉，你把它都吃下去，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是会饿。所以我们加了面包，那加了全麦面包之后，还是会到，其实到你我们晚上十点十一点睡觉的时候，你如果去感觉的话，你还是能感觉到有点饿。它肯定不是那种肚子里啊鼓鼓囊囊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们睡得还算早嘛，就这个饿没有饿到说你睡不着，那我们就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正常的去吃早点，就你会觉得说哦，每次到该吃饭的时候，你肚子里就会就饿的感觉会比较明显，就我认为这个是相对好一点，因为你到吃饭的时候不饿，那说明你之前肯定吃多了嘛。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晚上吃了菜，然后你又睡得特别晚，我认为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反正我是这样。比如说我吃这些同样的量，然后我12点睡，或者说我1点睡，那我估计就会饿得睡不着，然后你就会不得不去再吃一些东西。那其实你想这样的话，改变饮食习惯反而又给你增加了一个坏习惯，是吧？就本来不吃这些什么夜宵啊零食啊，结果到睡前你又去吃，那吃的话这些零食本身也不那么的健康，然后你吃完之后又会长胖啊，又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的事情，就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可以去看看怎么样会比较好。哦，前面没提哈，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饮食变化，就是增加了很多水果。比如说我们上午就会吃各种水果吧，苹果、梨、香蕉、橘子，反正就每次我去超市的时候我就会看，然后补充上。总之就是上午差不多十点左右吧，喂完儿子之后呢，因为他上午下午会吃这个，吃一些这种也不能叫零食，就是吃一些不是主食的一些东西。小孩的话他一天吃三顿是不行的。然后就这个时间我也会把这水果切一切，猕猴桃什么的削削皮洗一洗，然后我们俩就每个人吃点。这个水果对它的作用可能也是刚刚说那几点哈，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吃了这些水果之后，其实你就吃不进去其他东西了，就零食你就会吃的比较少。因为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你到上午下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会更饿一点，因为这个间隔比较长。然后如果你吃点水果，吃点这种相比零食比较健康的东西，其实你就不太会去吃零食了，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好事吧。水果蔬菜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大部分人的饮食习惯里面可能都是会比较缺的，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增加一些。而且蔬菜它有一个如果你看像我刚刚说你在 Healthline 上面看这些文章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它不能说是完全好，各种各样的食物你去吃的过量或者什么，它还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但是似乎啊，就相比之下，蔬菜是不太容易有负面问题的。当然咱们先不说它本身的，如果它本身就有细菌，本身就坏了，这是另一回事。咱就说正常的蔬菜来说，好像没怎么听过说你吃太多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哈，就是吃多了会怎么样。但你比如说其他东西，你吃太多就往往它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负面作用。就菜，比如说我这一顿吃特别多，吃特别过量，它会有什么对身体的损害吗？好像没听过啊。大家可以去 尝试一下，然后因为我觉得大家就都还年轻嘛，说实话我如果现在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的话，那你走到50走到60走到70的时候，这得差到什么程度是吧？所以大家适当的在这些日常的这种每天都会做的事情上做一些改变，我觉得长期下来的收益还是很大的。而且你反过来说，这就是一个那个那叫什么，就是里外什么那种概念，就是说你多吃一点健康的，其实你不仅仅是多吃了它，你还少吃了不健康的，对吧？那么你反过来说，如果你长期来说一直在积累这种不健康，那你积累了10年20年的不好的习惯，你再把它改成好习惯，哪怕你能改啊，现在咱先不说你不能改，哪怕你能改，你改完之后你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把你之前那个坏习惯导致的那些长期的问题给它纠正过来，纠正就你好像你想象一条线一样，它你一开始是一个下坡，然后你下了10年，然后你突然说、啊、我要上坡，那你再爬上来要爬多长时间？你爬上来之后你只是爬到了你之前的这个基本水平，你知道吗？你还不是说爬到了更好的那一面。所以这就是我的非常不客观非常主观的一个健康理念啊，就是这样，就我觉得能改就提前改。其实有时候说实话，当你改完之后吧，你可能就会发现很多那种大鱼大肉煎炸什么烤鸡乱七八糟，就是也真的就不吃也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就不会说这真的是两天不吃就痛苦到什么程度，就我非得吃一口红烧肉什么的。其实说实话，当你改了之后会发现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很强，你有就吃，没有也就不吃了。生活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是吧？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让你更好的去工作生活，我觉得是比什么都强。饮食的改变我们就说这么多，然后下面我说说我对于这种营养学的一个看法。因为很多人就是营养学这方面吧，就很多东西是那种挺玄乎的，就你可能比如说什么这两年比较火的什么生酮饮食啊，什么什么饮食，就是好像是能改造人体，能干这干那，但是其实说实话最后结论出来也不一定真的好。很多小的事也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就是科学这个东西呢，它永远是在否定和质疑中前进的。对于食物的研究吧，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么全面，很多时候它现在的就是研究只能证明的是相关性，但是它不能证明这是一个因果性。就是它证明相关性就是说，比如说我每天喝酒，然后我的胃就不好，但是不是这个胃不好一定是喝酒导致的，其实不一定。这就是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区别。那我自己是觉得呢，关于营养学的这个内容，首先呢是要从比较专业的渠道获取信息，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 Healthline 这个网站，它因为它会列出相关论文嘛，起码它说话是有根据的。然后呢你自己要对这些内容做一个评估，就这里面它会说很多东西，对吧？哪些东西是需要重视需要应用的，哪些东西是证据不强不可以不考虑的啊。然后最后的话，我是觉得说吃只是健康的一个环节，如果要整体的去提升健康的话，就是很多东西都要加进去，比如说运动，比如说睡眠，就并不是说你做好一个就一定能做好。对，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然后健康这个话题我稍微多说两句哈，我们现在和古人相比是吧，医学确实发展了很多，但是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绝症啊，很多治不了的病，癌症就不用说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其他的各种脑部疾病啊，心脏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啊，还是很多的。就这些很多病其实现在是说白了就是没有办法医治，它可能可以去给你缓解，比如说你做支架什么，但你说支架这些东西就是它是物理性质的，就是说你能不能从根本上把你产生什么血栓啊，产生这些东西的根本原因解决掉，其实目前应该是很多东西是不能的。所以我自己啊，我是觉得说就每个人都要死嘛，是吧？对我来说，我后半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接受死亡，这就是我后半辈子最大的问题。我自己的话呢，其实我是现在想，就是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死的时候不要太痛苦。你是一定会死的，是吧？这个应该不用质疑，就是只是说我希望我能正常一点，就不要那么痛苦。然后再结合刚才说的，现在很多绝症的这个病因啊，就不光说它治疗不了，现在很多病的病因其实都是未知。一样，就有一些是相关性的，但是其实很多比如说癌症到现在很多癌症都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的。但是呢目前已知的一些研究就是说，大部分这类绝症啊，他们都和你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是有关的。是有关啊，不是因果，就是有关的。 所以我想的就是说，那我们知道的信息只有这些，那我能做的也只有说针对这个，尽量的调整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死的时候舒服点儿。所以每次我不想吃沙拉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说：“你想得病吗？是吧？你不想吃沙拉，你想得病吗？” 这今年的变化就说完了哈，一个是对于社交和互联网的变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健康相关的变化、饮食相关的变化。最后呢，我说两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吧。第一个事儿是今年培养了一个新爱好，做皮具，leather craft。皮具的话，其实工具我很早就买了，就是生孩子之前就买了，但是生孩子之后呢，就完全没有时间去做。一直到孩子稍微大点之后，就我们的生活基本回归正常，才开始尝试做皮具的这个过程，我就不细说了哈。其实不难，就是但是你就是需要花时间慢慢弄。我主要想说的就是，做完皮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物理的事情，就特别特别真实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说到说我们的职业啊，我们是程序员嘛，对我们程序员来说呢。或者说，对所有这个天天接触电子设备的人来说，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一条直线，这个是很常见、很自然的事儿，对吧？无论说你用画图工具，还是用代码布局啊，还是什么，就是你弄出来一条直线是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反而是做曲线会很难。就你要做一个曲线，然后你要做一个曲线动画，你要画出来一个曲线，就可能比直线要多好几个步骤，但是。当我开始做皮具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你想在这个一块皮子上面切出来直线，这是最难的事情，因为这个皮革啊，它是有厚度的，是因为你可以摸一下，如果你有皮带什么的，就皮带一般来说是皮革里面几乎是最厚的一类东西啊，就这个厚度其实是很厚的，你在这么厚的一块皮上面想去切出来一条直线是非常非常难的，手工啊。然后，类似这种的细节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你皮带上面有孔，对吧？那很多东西上面都有孔，很多这个物品上都有孔。你去手工打孔的时候，把这些孔打成一条直线，非常难。然后皮具的这个皮革的边缘，你要把它处理成那种特别光滑、特别甚至说反光啊这种状态，也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步骤才能做到这一点。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在做皮具的过程中啊。你会非常深刻的体会到一点，就是物理世界、真实世界的不完美。我觉得啊，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就因为这个得益于工业化，现在的各种东西都太标准、太完美了。就你现在手边，你随便拿一个东西出来，U 盘或者耳机或者手机或者书，或者就是你随便拿一个东西出来，基本都是横平竖直。如果有圆形的，也都是正圆，对吧？所以。你接触到的东西都是很完美的，在物理世界里。但是，当你真正去动手去手工的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和你接触到的东西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说，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说，在你在做这些手工的过程中，很多很多的步骤其实都是在和这种天然存在的不完美去做斗争，然后用尽各种办法让你的这个结果更完美。很多步骤都在做这样的事儿。所以我刚才也说了，做皮子本身是不难的，就是你知道说啊，这个包它是几块皮缝起来的，它需要打孔，它需要穿线，你理解这个过程很简单。但是那些老手艺人为什么值钱呢？就是值钱在这儿，就是说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比你的完美，这就是他值钱的地方。当然了啊，那话说回来，就是无论你怎么做，你也做不过机器是吧？机器切出来的就永远就是比你完美，就是这样。当然这个就是两回事了。今年玩这个皮革啊，就感觉就是说，做出来的东西其实倒不重要。如果你算性价比的话，如果你算这个东西的样貌，这它的使用起来的感受和你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相比，做一个比直接买一个包贵多了，真的。说白了，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体验，就你体验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在和这种天然就物理世界存在的这种不完美，你和它对抗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体验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感受啊。第二个有意思的事儿是想说一下，也不能叫，也不是说完全有意思，就分享一个东西吧。就是今年我用的一个练习英语的方法叫 shadowing，shadow 就是阴影嘛，就是那个词儿。然后 shadowing 就是加 ing。什么叫 shadowing 呢？就这是我之前在 有一个网站叫 iTalki， 就是 talk 这个单词，然后前面加一个 i， 后面加一个 i。这个网站它是可以去和在线上就是和这个英语为母语的人去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你给他付钱吧，他就跟你去聊天，就练你的口语。然后我在一次练习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老师教给我的。这个方法其实说起来不难，很简单，就是说你找一段这个英文的音频，然后你听，边听边复述，他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他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然后我一般是会找这个英文的 podcast， 就是我会找英文的播客来练这个 shadowing。 如果说你觉得确实跟不上的话，就他们说太快了，可能你跟不上，那你就可以找一些慢速英语啊什么的也都可以。最好是不要，就是你可以找那种本来就是慢速的，我记得什么 VOA 好像有那种慢速英语，但是你不要去减速啊，因为你减速练出来的跟你实际听到的那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学生啊，在英语上面一般你的弱点是听和说，就是你听不懂，听我说的就是本地人的那些说法，不是那种考试时候那种特标准的，就是你听不懂，然后呢你也不会说然后你会说你的发音还不标准。然后像这三个问题其实 shadowing 就可以非常好的解决这三个问题。因为你要复述他说的话，那你首先得听懂他说了啥，对吧？然后你在复述的时候呢，你要尽量的去学习他的发音和语调，英语的语调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呢，在你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呢，你对他的那些句子结构，他们常用的一些短语，其实你就会在物理上啊越来越熟悉，你就类似于肌肉记忆这种，你说一百遍 as long as， 对吧？你可能就会用到 as long as， 这样的话你之后自己也就会更容易用出来。然后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尽量啊，就我每天会 shadow 两个 podcast 节目，每个差不多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比如说我上午带孩子的时候，我就跟他玩，就是我跟他坐着玩别的，然后我就会戴上耳机 shadow 一段。然后我下午可能给孩子喂孩子吃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继续 shadow， 然后天天练，天天练，然后练了大概几个月吧。我自己的感受是我首先我不能说我的英语有了什么飞跃式的提升，是吧？这个就太扯，但是确实能感觉到自己的英语水平在提升。我觉得学语言这个东西啊，就没有什么捷径，它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然后这个方法呢，如果你真的去练的话，大部分人你在开始练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跟不上，因为首先老外他们说话就自然语速就很快，然后你如果听的是 podcast 这种语言类节目的话，它基本都是一句接一句，它不是像那种电视剧一个台词隔十秒钟说一句。那如果你听的是这种 podcast 类的话，就是你就会觉得还没听清他这一句说什么，他就开始说下一句，或者说你刚听清这一句，你还没等说，他就下一句就开始出来了。首先是恭喜大家哈，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说明你有还有进步的空间。然后我能给的建议就是找发音比较清晰的节目，然后最好是有配字幕的。有一些节目，我说的配字幕就是现在的这些播客软件啊，一般它没有办法给你展示字幕，但是有一些节目他们会在自己的网站上给你加一个字幕文件，或者字幕你就可以在他网站上去看。然后你可以找一个这种有字幕然后发音比较清晰的，你就努力的去听，然后努力的去复述，你可能会跟不上，你一开始可能会漏三句说一句，没关系，你就练完一遍，然后你去看一遍字幕，看他说了什么，哪些地方你没听清他说了什么，然后你就反过来再练再看字幕，就是来来回回的去反复这个，你就把这一期节目练明白了，然后你再换。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不建议减速听啊，有一些软件是可以减速的，我不建议这么做。然后我也不建议说你听一句暂停下来，然后你把这句复述完，然后你再点播放，我不建议这么做。我建议的就是说你就跟着他说你就说，就不要去暂停。减速的问题刚刚说了，就是如果你不适应他正常语速的话，你练的是慢速，那你去跟正常人交流还是会有问题。而且有一些时候呢，他的那个说的东西其实减速了还不一定听得清，他有一些连读什么的，你反而可能是正常速度能更容易反应过来。然后暂停会有什么问题呢？暂停是说因为你不知道他这一句话什么时候结束，他说多长你不知道，然后你再要暂停的时候，你就要其实你的注意力就变成说我去听他这句话在什么时候结束，然后我按那个暂停键，你就不是在听他这句话在说什么，所以这样的话效率其实挺低的。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说硬听硬练，就是你跟不上你也要跟，你就哪怕你漏三句说一句，你也是说了一句，那你练到漏两句，然后你练到漏一句，然后你练到不漏，你就一直练。 第一个音频啊，往往是最难的，你可能要练好多遍，因为这个方法我自己掌握了之后，我也跟我老婆说了嘛，让她去练，她也是这种感受，就是说第一个音频可能你真的要练五遍练十遍，你就一直练，练到你能跟上，或者说你练烦了是吧？你就再换一个，你就还用同样的方法练。大家不要说觉得这个效率很低啊，那你说我练十遍才练一个30分钟的，那我得练多长时间才能把英语学好是吧？就我觉得你不要这么想。这个里面也是一种二八原则，就是英语常用的单词句式，然后常用的一些短语，其实就那些。可能你练这个 shadowing， 你可能前十个音频你就都会觉得很累，有很多新词，很多新东西。但是你往后听，你会发现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重复的。就甚至到后面就说，如果这个领域是你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编程，他这一句话可能说一半，他后面要说什么，结合他前面说的那些词，那些重点的这些关键词，可能你后面你自己都能补充出来他后面要说什么，那你跟的读起来就会比较方便了嘛。然后你自己其实也说明你对这个句式更加的掌握了。这个部分啊，我建议大家找跟自己兴趣爱好或者工作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程序员吧，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IT 类的 podcast， 你听这些的话，你的术语什么都不太会有问题，你就跟着练就好了。我这里可以推荐两个，有一个叫 Learn to Code with Me， 另一个叫 Code Newbie， 就是这两个都是跟技术相关，但是又不是那种很深入底层的那种节目。而且这两个就符合我刚才说的，就是第一个这俩都有字幕，然后第二就是他们两个的录音的音质啊，基本上都还不错。我把这两个名字和链接都放在文字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唉，这单口太累了，这单口真不是一般人能说的，说的口干舌燥喘不上气了。那想说的差不多就说完了，就是这些。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写年终总结的习惯的。我知道从初中高中大家开始用 QQ 空间，然后到后面什么人人，到后面什么微信，就是很多人是有这个习惯的，到年底就会写一篇总结，但其实我自己没有，因为我觉得没啥必要，就是已经过去的事儿，你把它再写一遍好像也不太会看，然后没有发生的事呢写出来好像没啥意义，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哈。我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写的也没人看，就是没人想看，我就别费那劲。今年为什么录呢，也是比较特殊嘛，就觉得确实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然后觉得这种录音说话的形式比较轻松啊。当然我现在说到现在我觉得一点也不轻松，反正不像写文章那么麻烦，所以我最后就录了这么一期。如果大家觉得不好听的话呢，你可以尽情的给我差评是吧，你可以尽情的给我评论，反正我也不看就是你开心就好是吧，你开心我也开心，大家都开心的，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一些。然后如果大家想听完之后呢，你也想分享一下你自己今年的经历或者说一些想法，那可以在听众群里面发。如果你愿意给我发的话，单独给我发，我也很愿意啊，我也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些东西，就是我也很感兴趣别人每年都在做什么。行，那2020我们就说这么多吧。2021，哎，希望世界和平吧，就说这一句啊。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这么多。希望明年GA Talk 还有，希望明年还能录出来更好听的节目啊，就不说更多了，估计也更多不了，更好听吧。大家下期再见，明年再见，拜拜。